弟兄姐妹们平安，师母平安。说不紧张还是紧张。今天感谢主，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里再次的分享生命的见证。感谢主。本来预备好的，想要说的，我觉得我也感觉很顺，但是早上要出门，我还是觉得好像有点乱。但是每天因为早上要第一时间带孙子去幼儿园，然后呢，小孙子他每一次有一个习惯，他就是他会看我的书或是我写的东西，我的板子，但是他有习惯就是在我写的东西上面再去写字，他要学习写字。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吓一跳，我赶快拿起来，我说这个不行，阿嬷等一下要去教会要用的。然后呢，在这当中里面有我自己预备的稿以外，就是感谢主，让我去看到我前几天有写听牧师师母所讲的道当中里面，我写的有一小段，但是我看了之下，我觉得我好像稍微变动一下顺序。然后我感谢神哦，这是我的感言呐、因为神的道在建造我，改变我。那我感谢主，每一次啊，在教会主日的时候，主日的信息都很深深的，感动我。然后呢，神也亲自对我说，无论，是什么光景，神都是爱我的。那这一天呢，语言牧师、警教牧师、中立牧师、马长老、明人传道、佩影传道或是善美传道，他们每一个人所讲的道，我每一次都有得着，那每一次都很帮助我，这是为我最感恩的。因为我信主也不算短的日子，但是主的道真正的进入我心中，真正的让我去深思，而因着这个道去行，也是在这几年真的听了语言牧师、景家牧师，还有中立牧师长老每一个人的道里面，真的，很生动的改变我。因为他们所讲的道，他们的解析，以我的程度，我是领悟力很差的人，很慢的人，但是他们可以一句一句再次重复的，这样分享，让我每一句话都能。都能帮助到我，然后启示到我。那在我过去曾经迷失、软弱，甚至于对未来感到绝望的时候，借着牧师的道点燃我心中那一盏，几年将熄灭的这个灯，用神的话再像晨光那样照亮我，让我内心里面再次从黑暗里面重新的看见方向。牧师们的信息不仅带出真理真道，让我知道神并没有放弃我，他仍然爱我，他在呼唤我回转归向他。我记得有一次牧师讲到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这是诗篇34:18。那一天我泪流满面了，我知道那是神对我说的话。过去我所经历的痛苦，神都知道，他也亲自安慰我，医治我，重新建立我。让我在我里面有信心。我也感谢主啊。 景嘉牧师曾经也在他的道上面说，世界上一切的事，在分享主的道，就是在罗马书那边第八章那边所说的，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事，会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呢，救恩，这个救恩，自由恩的果效就是，其实就是救心。那这个救心就救到我的心，因为师母有说有一种药叫救心，对。因为我有心脏病的人，我知道有救心，所以呢，也分享到我们，其实我们一生呢、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也教导我要怎么样去进入神进入我生命里面的天命，让我去思想神的道，神的话，让我听了我相信的时候，我要去行，我去行，我就可以与神同工，然后我就渐渐的在这个听道当中里面，我慢慢学习，也学习顺服，学习去做。所以呢，我感谢神，我在这个和善拉教会里面有这么好的牧师师母，他们一直在帮助我。然后我要讲的就是，过去我生命的历程。今天我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向大家分享神在我生命中奇妙的作为。我的见证是说，从破碎到恢复的路程，也是从软弱到刚强，从失望呢到盼望的旅程。那这一切的荣耀，我真的都要归给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过去软弱与绝望，我曾经走过人生极黑暗、极黑暗的低谷。那原生家庭呢，虽然温馨，但婚后面对难以言语的家庭暴力以及感情的创伤，内心里面渐渐的破碎，也跟两个女儿的关系决裂，自身又痛苦又挣扎，而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疾病。在跟女儿关系隔阂当中，我常常深夜里面哭泣，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母亲，生活充满了困境，身心也真的是非常的绝望。在这里面，我学习听到依靠主走出信心的道路。正如诗篇所说的，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能通达。我就是听了这个道，慢慢的在我很多时候困难的时候、迷惘的时候、挣扎的时候，是牧师师母所讲的道真的安慰到我，给我力量。虽然我的记忆力不好，不能听很多，但是我总是会抓一句，用那一句去使用。神的话很深刻的分析到、应用到我，让我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过去我想的、我要做的，我以为是神要我这么做，其实不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呢，我无法预测神会怎么样去怎么样去让我了解他要给我走的路。那这一切对我来说，不只是学习，更是生命的 建造。我常常从信息当中里面被提醒、被安慰、被光照，也被激励。这是我信仰的旅程极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今天要借着这个机会，从心里说一句话：我要谢谢牧师、师母，谢谢你们。真的，这个生命是由你们讲神的道把我救活了。我感谢神，也感谢真的在和撒拉教会的所有的牧师师母传道以外，真的爱我的、关心我的弟兄姐妹，一直在我的生命里面，不但为我祷告，也在很多地方帮助我，以至于在这里面，我慢慢的跟女儿的关系也恢复了，在主的爱中，我开始学习饶恕与爱。我曾经以两个女儿的关系破裂，是我心中最深最深的痛。但呢，我被主的爱触摸之后，我主动向他们道歉认错，也学习去聆听他们，陪伴他们。感谢主，我与大女儿、小女儿凯妍以及慧琴的关系渐渐修复了，他们也看见母亲的改变，也被神的爱触动。女儿们，他们，也被主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我大女儿多年的祷告，我大女儿终于在去年的时候啊，在她住的地方附近寻找了教会，她再次的回到了教会，是我这一生的遗愿。我说到我死以前，你们都一定要回主、回教会去。然后感谢主，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可能的事。也感谢主，就是他不但去了，也带小孙子去了，去上主日学。从未进教会的女婿文宏，他因着陪伴小孙子去上儿童主日学，他也去了。然后逐渐因透过教会的牧长啊、弟兄姐妹的关心，也引导，让他不觉得尴尬或是不舒服，就是以小组聚会这样的去跟他相处认识，让他逐渐踏进教会。感谢主啊，这是我从来不敢设想的，是从来不敢想到的事情。也看见小孙子一进教会的时候，他的互动，甚至于在今年的圣诞节，他们的圣诞节活动的时候，他竟然也嘎了一脚。感谢主，因为在这里面我敢看见神逐步的带领他们这个家进入一个属灵的生活。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这是耶稣雅记24章十五节这边说的。这个也是我过去我的家一定是有这个经文。那我也感谢主哦，神真的是爱我，爱我一到一个地步。两个女儿过去是在教会里面成长没有错，因为家变，所以呢两个女儿都离开教会。但是呢小女儿独自一个人在台南求学，也在这个他的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迷失方向的时候，他曾经遭遇过职场的伤害，情感的伤害，人际关系的重创以外，曾经也是被学校学生霸凌，所以他的生命历程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神没有离弃他哦。那时候包括我，真的是我要再次的感谢马长老，因为那时候为了寻求教会，我们不敢乱去教会，包括我女儿， 我都跟他讲说，你要去教会可以，妈妈帮你找教会，那我就去找马长老。感谢主，马长老在台南给他介绍了教会。那他感谢主，神也为他预备一个属他的属的家。他现在很稳定的在台南的教会。那我也感谢主哦，因为女儿从进教会，她自己是被神触摸到，她自从进教会之后，她放弃她正职的工作，她情愿她情愿做part time。那有一次我问她说：“你这样不为你将来而担心吗？”因为他那时候也是一个人，那也没有办法掌握我给他什么，他也没亲戚了，只有一个姐姐，他跟姐姐的感情又不好，那做妈妈的总是会担心。但是他的话让我觉得很羞愧，因为说妈妈，我如果做正职的，我是服务业，我礼拜天没办法去教会，我祷告会没办法去，我小组没办法去，但是呢，我如果做这样的工作，我比较自由。我听到，我真的不敢讲，我从此不敢问。那感谢主哦，不会因为这样他什么都没有。他也得到慢慢得到公司主管的赏识，也知道他需要的时间，也配合他的需要。他总是可以让他礼拜天可以去教会。祷告会他们是礼拜六也可以去，然后小组他也是一定参加的，他从来不没有说不参加的。那感谢神哦，因为是这样啊，神一路带领他，给他一很好的牧长以及小组小组长，因为要带领他专心归到主的家中是也是不容易的，因为那时候他心里面的重创非常的严重，然后对人的不信任。但是因为小组长耐心的陪伴，几次的那一个挣扎，终于让他可以稳定在这个教会里面。感谢神也为他预备一个近前的弟兄，在教会里面。一样两个人都是同心在教会里面服侍。那感谢神，神也是给他一个小女儿，从小这个小孙子呢就在母腹之中被众教会的弟兄姐妹牧长祷告，是一个很棒的小孩子哈，小孙女。那这一切呢都是要感谢神，真的是神的恩典，这是我从来不敢设想的。那我也感谢神哦，过去啊，因为环境的关系，我大量的服用安眠药，是来麻醉我自己，毁了我自己。甚至我现在，面对你们，等一下我所有现在的事情我都忘记了。我是大量服用，为的是要不能死，因为我死过一次了。自从死过一次的时候，看见爸爸妈妈的伤心，我对我自己说：我上有父母，下有子女，我不可以死。所以呢，那个痛苦就是一直在我心里面。然后呢，要怎么办？我又不能面对，我不想面对，所以忘了我是谁。所以我现在常常忘了我是谁，所以呢，在这当中里面，感谢神让我，可以靠着他。因为曾经神有一句话给我，真的非常非常清楚。因为那时候我从来也不知道我是忧郁症，透过一个执事，他自己帮我预约挂号，然后带我去看那个医生。我也从来没有跟人家讲过我心里的话，就那么一次，他跟我讲，听完讲话之后，他跟我说：“你知道有一种忧郁症。”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是他说：“你就是忧郁症。”后来他给我一颗药，很小的药，然后我回去就吃了半颗。他叫我吃半颗，我吃了那个半颗，我大量的呕吐，然后头剧烈的痛，然后这样的痛两天之后，我隔天要去日本参加我一个妹妹的婚礼。那这当中里面，我也享受到真的神 的恩典超乎你所想象的，因为那时候我真的身上没钱，我也没钱买礼物，我机票是人家帮我预备的。那在这非常痛的当中里面，我又担心我怎么坐飞机。在那时候啊，那个过去我的教会的师母跟执事跟姐妹们，他们就帮我预备到我要去日本参加婚礼的礼物啊，其中里面有一幅是爱的真谛。我那时候我真的我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那其中还有人为我奉献的非常多非常多，超乎我想象的。在这当中里面，我已经感动到不行了。就在隔天坐飞机飞往日本的途中，神给我一句话，他说：“雪花，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了，你怎么还会忧郁呢？”哦，那句话打动我的时候，深深的让我觉得什么叫圣在跟你讲话，第一次的。那个是神跟我讲，神医治我，求那一次，我本来那个安眠药是不离身的，我没有安眠药不敢出门的，但是我一样带了安眠药到日本去，但是我从那时候就没有再吃过安眠药了。我真的感谢神，让我生活恢复到正常。这个是我的经历，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听我像我这一生简短的这样的经历，谢谢。我们掌声欢迎，高呼欢迎我们的景嘉牧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们谢谢桂丹的敬拜以及雪花相当完整的见证，因为雪花应该是她到橄榄树之后这几年，我比较有进入到她的生活当中，比较了解她，就是她的两个女儿都在一个好转的一个状态当中，然后看着这几年，的确是超过她所求所想。也让我们听了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第五章349页，那你讲义呢可以翻到94页。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把约翰一书呢第五章一共21节，我们要把它读完。那约翰一书第五章它是分成三段的，第一段是1到12节，第二段是13到18，第三段是19到21，所以我们就有耐心的，我们把第五章把它读一次。我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灵就是真理。
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你。
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所以我们在查考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已经查考了一段时间。那至少在我觉得，我是觉得非常的值得。特别是如果我们约翰一书真的读懂了，耶稣的道就完全了。那约翰一书所探讨的，从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还记得吗？你可以翻到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什么生命之道，就把生命之道的意义就概括的十分的完整。那说到生命之道，生命的本质，那生命之道它包含的意义是何等的大。我们会知道说，去思想一下生命之道，就知道这四个字里头它的意思是非常的丰盛的。而且约翰一书把这个生命之道呢，把它解释得非常的深刻，而且很完全，毫无遗漏。那我们回复到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章，就是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第一章第二章，就是讲到生命之道它的什么意义，它的意义是什么。那第三章跟第四章呢，就告诉我们生命之道的现象。然后第五章就是我们现在还在查考的，就是生命之道的应用。所以一二章是生命之道的意义，三四是生命之道的什么现象，然后第五章就是生命之道的应用。那第一章跟第二章讲到生命之道的意义，意义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他说神就是什么光，对不对？那所以生命之道的意义就是他就是生命的光。那第三章到第四章告诉我们说，生命之道它的现象是什么呢？那么现象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会有基督的灵，然后但是也会有世界的灵，然后会有神的爱。那是爱跟不爱就会产生差别嘛，因为你不爱弟兄的就在什么黑暗里边。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道理懂了，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用，就怎么应用，就是进到约翰一书的什么第五章。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对于道理懂了，然后能够去抓住一个完整的印象，那生命之道的应用怎么应用呢？我们翻到第五章，我们刚刚所读的，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看到有个黑体字，有吗？和合本圣经有个黑体字，那个黑体字写的说什么？胜了世界的就是什么？信心。所以胜了世界的就是信心。所以一到十二节就是讲胜过世界。那十三到十八节黑体字是什么？若照着主的旨意求，主就什么听我们。所以奉主的名求什么，主就要听我们。然后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它的标题是当远避偶像。 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三个标题来看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大概约翰一书第五章，就你就可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纲要，然后你就可以观察的比较具体。所以我们说生命之道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应用？所以第一点就是胜过世界，第二点就是你奉主的名求什么就必什么得着，第三个呢，远避什么偶像，要保守自己，远避偶像。所以把它简化一点讲，胜过世界就是这个世界是我们的训练营，好像我们刚才听了雪花的见证，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训练的环境，是我们学习的环境。那么在这样的操练里边，我们要不断的能够成长。然后第二段讲到奉主的名去求什么就必得着，就讲到有求什么必应，这就是我们要去得着我们所能够得着的，就是我们去求就希望能够得着。那在整个这样的过程当中，就进到第三段，就是我们要保守自己，免去一切的什么试探试炼，然后免去一切的危险，让我们能够十分的安全。所以简单的说，雪花刚也讲到说我们要得胜嘛，其实得胜就是自我成长，就是我们常常软弱了，或是灰心了，或是跌倒了，然后得胜一次一次的什么得胜，而这个得胜就是自我的成长，而得到所求的那就是成功了，对不对？第一段讲到我们要得胜，那个就是我们自我的成长，第二段就是我们所求的，那就是成功了。所以雪花说他现在所得到的是超过他怎么样所求所想，我们都有所求，我们内心深处都有我们所求的，那你得到了你所求的，那就是成功嘛。所以你成长得胜是成长，然后得到所求的是成功，对不对？然后呢 第三段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远避什么偶像，就是我们要能够安全能够平安。所以约翰一书第五章，如果我们去看这三段的时候，就可以说是我们这样子活着的时候，是我们最稳妥最完整的全面，就是我们从胜过世界就得胜，就是我们自我生命的成长，然后呢我们所求的能够得着，那就是什么成功，然后呢要保守自己远避偶像，这个就是安全，让我们被放在一个安全一个平安的状态。所以胜过世界所求的能够得着，保守自己远避偶像，这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去应用这个最安全也是最稳妥最完整的全面。所以一到十二节这里讲的胜过世界，其实得胜不是他的目标了，得道才是他的目标，道就是那个 logos 那个字道，所以得胜不是目标， 得到了道才是目标。所以我们得胜了以后要得到什么呢？叫应该得到什么，就是我们在求，对不对？我到底应该得到什么才是我们可以满意的呢？那么如果我们得到什么就满意了，那么人生生命的进展也就停住了。所以我们是不断地去看见我们的需要，不断地去看见我们的不足，不断地去看见我们的缺乏，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们就越来越得到我们所可以得到的道，这样明白吗？所以再说一次，得胜不是目标，得到道才是我们的什么目标。那你得到什么你会满意呢？好，比如说你曾经贫穷，然后你现在不缺乏了，那是不是我们就满意的呢？那如果说我们只是以这个为满意，那我们人生其实也就停在那个什么状态当中了嘛。所以我们是不断地看见我们的需要，环境让我们不断地去看见我们的需要，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们不断地去得到道，好，不断地去得到道。 所以从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算是整卷的一个结论。十九到二十一节就是整卷的一个结论，结论当中包括一个主题，就是我们都在成长，然后希望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很安全的，是安全的。那所以今天我们把我们所读的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做一个比较鸟瞰式的描绘，希望我们可以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胜过世界不是我们的目标，得到道才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要得到什么才是我们满意的呢？那因为我们环境的需要，就不断的创造我们要看见我们的什么需要。然后十九到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在什么成长，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安全的，是保。所以我们被放在这个什么世界里，被放在这个年代当中，我们一直出生的年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世上被放的这个时间段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被放在这个世界里头，第一个我们能够得胜，第二个又按着我们所求的能够得到，能够得到我们所求的，然后又在过程当中能够保守自己十分的安全。那这个就是生命之道的应用。所以就是约翰一书第五章就是告诉我们说，生命之道我们要怎么样去应用。这样讲大家能够对约翰一书第五章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什么概念嘛？哈。所以我们回到约翰一书的第五章，我们之前有讲过，第一段是用第五节跟第六节来做一个结论。第五节跟第六节那个结论，他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什么神儿子的吗？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然后第七节原来是在第六节里头，第七节我们来读，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所以圣灵的圣其实它都是有附点，就是灵就是什么真理，灵就是真理。你得胜你需要有得胜的什么条件，比如说这个雪花说神对他说一句话说，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你为什么还忧郁呢？所以那个就是Rhema的话语，你得胜要有得胜的什么条件。那条件是什么？就是你要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得胜的条件是什么？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这个信呢，他说有灵，然后有水，然后也有什么血。我们曾经前面用很长的篇幅来说，其实灵就是一切存在的本质，一切的存在。那么灵呢，灵的存在就等于真实的现象或是真实的内容。而水呢就是道嘛，好，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什么洗净。所以水就是道理，就是道。血呢，我们说生命在什么血里边，生命在血里边。所以一到六节按照我们的和本的圣经是到第七节，他这里讲的是得胜的条件，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这个你才能够得胜。而七到十二节呢是告诉我们得胜的什么方法，方法是什么呢？方法是第七节，第七节说并且有灵怎么样做见证，因为灵就是什么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灵、水跟什么血，这三样也同归于一。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第十节，来，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十一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所以九十十一节我们这样念下来有一个印象，他一直在讲见证，对不对？ 所以在这几节当中，中文圣经一共有12个什么见证，所以这几节经文就很容易的凸显出它的重点。这个重点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得胜的方法是什么？见证。得胜的方法是什么？见证。所以我刚才还在跟桂兰讨论说，其实教会真的是要更多的安排所有弟兄姐妹真的是要做见证或者什么分享。所以见证得胜的条件，得胜的方法是见证。得胜的方法是什么？见证。而得胜的条件呢，是我们的信。我们的信，人非有信，你是不会，你是没有办法快乐的啦。所以得胜的方法是见证，得胜的条件是我们的信，然后有灵、有水跟血在我们的里边向我们做见证。因为你会发现，哎，神的道真的是对我们是非常的什么有用的，神的血真的可以让我们平安，能够让我们的罪能够得什么赦免，然后灵就是一切存在的真实的本质。所以得胜的条件是我们的信，然后有灵、有水、有血向我们做见证。而得胜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我们懂得把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所做的见证，你把它见证出来，就把它见证出来。所以我们讲到得胜的方法是什么？得胜的条件是什么？我们的信。所以得胜条件是我们的信，而圣灵、水跟血就是在我们里边跟我们做见证。就是我们每次感觉到自己实在是个有过犯的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啊，主耶稣的血就可以什么洁净我们，主的道就可以引领我们，神的圣灵就使我们能够里头被充满。所以这是得胜的条件，而得胜的方法就是我们把圣灵在我们里边做的见证把它见证出来。那这样看的话，我们就会十分的清楚。那我们回到圣经做一点点的回顾，第七节这里说有水、血还有什么圣灵来做见证。第八节他说什么？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什么归于一。其实这个同归于一哦，按着希腊文更白话的理解方式，就是灵和水和血，它可以把我们带向一个目标，引我们进入一个结果，这叫三都归于一，把我们带向一个目标，把我们引向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来了是为了叫羊什么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我们说灵是一切本质嘛，那大家还记得在希伯来书那里他说神是万灵的父，大家还记得吗？神是万灵的什么父。所以水呢，我们知道水是生命的什么滋养，我们前几次都有讲到，那水是生命的基本什么条件。所以主把道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去思想，让我们思想里边有神的道，那我们的思想呢就会变成我们的记忆，然后变成我们的人格，那这是我们生命的现象。而血呢，血一切的活物的生命都在血里边，都在血，血都在血里边。所以我们上次对我跟弟兄姐妹讲到血它的存在，对活着的生物来讲都非常奇特，因为我们的血里边带着各自不同的什么成分嘛。我们上次有从物理的现象以及从属灵的现象来分析，所以我们说属物质的、属物理的，我们的血有分红血球、白血球，还有什么血小板，还有什么血浆，各自有各自的什么功能。那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血的成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至少我们知道有 O 型、A 型、B 型、AB 型，还有一些人的血是比较特殊的，它也许是 RH 那一类的。所以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造成我们的身体以及我们体质的强弱，那是大家都可以了解。那因着血液生出来的疾病以 也有很多种，我们知道嘛，这个有的人他得了白血病嘛，啊，或者血友病嘛，或是有的人红血球过少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生命是在血的里边，而水呢，它所预表的是客观的什么道。那你知道客观的道它是比较单纯的，那么有的人会因为每天喝的水不一样，就会造成我们的身体状况。因为你如果喝水喝得太少，特别是这种天气你在外面工作的话，你没有喝水，其实你很可能会热衰竭啊之类。有的人就在烈日底下工作，做一做可能他就突然就脱水了。所以水，或者说我们喝到干净的水或是喝到不干净的水，对我们的身体状况，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清爽，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浑浊，因为你发现你的水喝得不够。所以水会造成我们健康或是生病软弱。而血液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A 型 B 型 O 型 AB 型，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血型。这个血液的分类里边还是有非常多细项性的差别。而让大家了解，灵是一切的根源，水是形成我们的思想，而血却是我们每一个人各不相同，应该说大同什么小异，大同 小异。那这个小小的差异却造成每个人生命不同的一个基本原理。所以我想这是我们活在现代人很容易去理解的。那如果我们可以更深刻的去认识体会神的灵的运作，我们注意到神的灵的运作会有什么影响，或是什么样的具体的好处呢？因为你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物质的什么世界里边，我们常常没有被提醒到这种灵的真实性，或者说灵的影响性。那我们就很容易被引导活在一个叫做表面的现象里头。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他会关心灵的事情，他会去关心形而上的，关心道，或是关心眼睛所看不见的。因为圣经上说，因为所见的是什么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什么永远的。所以你所看见的东西，它其实可能是虚的，你所看不见的东西，那个才是真实的。但你知道这个跟我们普遍的一种外在的经验是相反的，这样理解吗？跟外在的经验是相反。你知道我们外在的经验就是你吃饱了你就好像比较快乐一点，你肚子饿你就开始，有人就开始心情不好。但是属灵的事情跟我们看得见的世界，其实它常常是相反的，常常是相反的。所以一个被称作属灵的人，他就是要让自己的思想更多的去思想那个看不见的，但其实那是真实的，而且是真实存在的，就是那个永恒的这个真理的世界，真理的本质。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要用水，用道，用单纯的美好的基督的道，用生命的道来洗涤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的思想有时候混乱灰心或是沮丧。所以用神的道来洗涤我们的思想，来净化我们的思想，就让我们的思想可以单纯，然后充实我们的思想。主的道是在我们里头能够不断产生这些作用的，然后就渐渐的，你知道你里头有很多的神的道，它会变成你的体质或是特有的性质。那我们常说我们的每个人的血型叫做大同小异嘛，就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大同当中里边还有一些小异。那今天特别我们在读这个，他说有道， 有水，有灵，还有什么血，就是你知道我们的血液里边是带着耶稣的血的，是带着耶稣宝血的什么功能。然后如果我们血液里边是带着耶稣宝血的功能，那么我们的生命里头就能够产生一个很大的能量，然后能够影响自己，能够影响别人。 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带着血的，那知道血可以洗净我们一些的过犯，然后你去面对别人的时候，你也知道血可以洗净他的什么过犯，可以洗净他的过犯。所以当我们的耶稣的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作用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人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被洁净。你知道人什么时候会混乱，就是因为我们人里头都有一些过犯，这样理解吗？所以他的过犯出来的时候就惹动你心里的什么的过犯，就是 他的恶就引起另外一个人心中的什么恶，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生命当中他里头是有耶稣的血的，他是有十字架的，你知道那种罪就对这个人引动不了，这样理解吗？他是引动不了的。所以这个有很多的肉体的反应的人，他碰到这个人的时候，其实他会觉得哎，奇怪，为什么他没有反应。那我们人性就是这样嘛，你骂我一句，我怎样回应两句，没有回应两句也给他一个不好看的脸色，这样理解吗？就有很多方式嘛，是不是？可是当你里边实在是有耶稣血的时候，我觉得人很容易碰到就是哎，他怎么会这样没有反应。你知道这是让人可以去，人是会去想的啦。那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里头到底纯净不纯净，这个是自己要去处理的啦。那通常我们都不够纯净，所以你就必须把它处理到什么，抛一道纯净，那个时候对人就会有用，这样对人就会有用，就能够影响自己，然后也可以影响别人。所以这是用血义来形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然后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思想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如果更多的去认识灵、水跟什么血，它是向我们做见证的，那当然我们就能够更多更具体而且更扎实的认识我们自己的里边的光景是什么，这样理解吗？所以你知道没有谁是完全人嘛，那我们在教会里头难免碰撞嘛，就是因为比如说有人一急他就开始急躁，然后就开始会言语急躁，那这个东西我们在同工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在这里头互相碰撞，那在这种互相碰撞当中就只好自己愿不愿意去学功课嘛，那也可以就人家肉体来我就用肉体去反应也不是不可以，那就活该啊，他也要学功课啊那如果不是这样的时候，那就只好自己去靠着主的道，靠着主的血，靠着主的灵去洁净己心嘛，洁净己心，然后这样做之后你就会发现你里边是越来越像镜子一样的清洁，然后你在面对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里边其实是平静的，里边是平静是安稳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认识自己的状态是什么。当然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都是一些原理嘛，那现在讲到见证的事情，所以我们说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什么灵，还有什么水，还有什么血，然后在我们里边见证就是我对神儿子的信，好，我对神儿子的信。所以我们如果要胜过世界用什么方法，就是把我里边的能力，把我里边的存在，把我里边的能量显现出来，那这个就是见证，这就是见证。那这里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有见证，然后要做见证，要切实的来见证显明生命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所以我们所接受的源头是什么源头？我们如果接受一个很高明的人的领受的，你就有高明的道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很幸运的都可以从牧师那里领受一个什么高明的什么道嘛。那如果我们接受的东西基本上层次就很低，可能我们接受的可能有的时候 在, 就接受不到一个很高明的层次的道，那接受到层次比较低，那你就必须把它净化，然后把它提升到很高。那老师说那个不容易啊，那个很不容易。所以我们所领受的见证，我们的心要能够去什么领受，然后领受之后你才能够去整理，整理之后你才能够去应用嘛。而这个领受的是什么？就是水跟血还有什么圣灵。所以我们再看五章第九节，我们来读来。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为他儿子做的。所以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说，在一般的情况底下，人都是在领受人的见证，对不对？我们在领受人的见证。你知道我们会信耶稣也是开始，一开始有人来跟我们什么做见证嘛？那也就是说我们受的教育是从人领受的，那我们得到安慰得到扶持大多数也都是从人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哦，都是有人跟我们做见证，就有人来告诉你说耶稣很好，你要信耶稣，大概都是这样子从人来的。那然后呢，我们自己就愿意去寻求神嘛，是不是这样？那我们愿意去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见证。我们都是这样信耶稣嘛，现在开始有人跟我们做见证，然后我们自己开始去什么寻求神，然后发现说神是真的，神就你就从神那里得到见证。所以第九节这个地方说，既我们既领受什么人的什么见证，好，第九节说我们既领受人的什么见证。那这句话有人认为说，使徒约翰在讲的时候可能指的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四节，我们可以翻一下，其实我们都读过了，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四节。其实在没有，在那个讲义九十四页就有哈。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四节，在那个九十四页那个讲义那边也有。所以三十三节这里说，你们曾差人到什么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十三十九我们先来读，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话为要叫你们什么得救。所以这个有人说这个地方讲的是这句话，然后他下面讲了一个对比。好，我们再来读，还约翰是看到吗？圣经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所以这里讲到施洗约翰，这里讲到人的见证。所以人的见证当时讲的就是施洗约翰嘛，施洗约翰是来为耶稣怎么样做见证，他比耶稣早半年出来，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在为他做见证。所以人的见证，当时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这里所讲的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那这个是一种见证，在圣经里头他这里讲的这个叫点着的明灯，这个见证叫点着的明灯，就是当我们落在黑暗当中，在夜里边，那个时候有人来跟你做见证说耶稣很好。那所以约翰那个时候他叫做点着的明灯，这样理解吗？让人可以什么看得见。那你知道一旦太阳来了，你知道这个灯就不太有果效了，太阳来了就不需要这个灯了嘛，那就不必用了，这样。所以我们都是这样，就是有人跟我们什么做见证，有人讲道给我们听，然后我们去寻求神的时候，那个道就变成真实的，这样，就是我们就自己去遇见神嘛。所以 这个牧师信主之后，我觉得我一直很感谢他的一件事，因为我其实比他早在教会当中。啊，老实说，那些大传道人讲道，我都听不太懂，我都听不懂。那到牧师信主之后，他开始在家里边带小组嘛，他讲的道，我觉得我听得懂。然后我去寻求神的时候，我会发现那些道对我而言都变成真实的。所以牧师那个时候，我常跟他讲的时候，他常跟我说，他觉得上帝不太公平。他说他都是按着他知道的讲，可是我却是碰到那个真实。后来他就自我安慰说，反正夫妻是共有的。他说你所看见那些东西，我应该也有份吧？当然有份，因为是因为他讲得到，然后我去碰到那些三层天那些神的宝座，很多的真实。所以人的见证，然后神的见证，这样听得懂吗？人跟我们讲的道，人跟我们讲，跟我们讲天上很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去寻求神的时候，你就会，神就向你什么做见证。所以当一个人他还没有进到主的光里边的时候，他需要从人来的见证。教会很冷啊，不是啊，哦，自己讲到，就是你知道一个人当他还没有进到主的光里边的时候，他需要人来跟他做见证。所以其实无论是查经，无论是讲道，无论是，其实都是人在跟我们做见证，人在跟我们见证。所以这个主耶稣他才说应当趁着有光，怎么样，要在光里边什么行走嘛，趁着有光要顺从这光。所以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跟神有准确的真实的连结，那么我们跟人的互动或是跟别人的互动，那只不过是把我们从神领受的启示做了彼此的对照，做了印证，如此而已。但是当我们自己还没有到达一个程度，就是说我们不是很熟练于说我能够直接从神得到什么启示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够借着人给我们见证。所以这也是我们一天到晚需要听到嘛，需要查经。那人跟我们见证之后，我们一步一步就会扩大自己的什么见识嘛，然后你就会越来越认识真理。你一定必须碰到那位真实的那一位，好，碰到真实那一位。所以为什么要一次一次的查经，要一次一次的什么聚会，要一次一次的来听信息？因为这个是帮助我们直接从神那里去得到启示，是为了帮助我们直接从神那里去得到启示。因为神是公平的啦，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其他任何一个人不配得到神的爱，或是不配得到神的启示，而是我们都应当希望我们能够从神那里直接得到什么启示。所以我们其实在一起就是盼望每个人得到的启示，让我们可以彼此什么鼓励，彼此激励。所以神是要借着每一个他的儿女在神面前有一种叫做真确的真实的一个领受，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从主耶稣那里得，从天父那里领受到启示，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现在叫做暂时用这个叫点着的明灯啊。所以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那个时候先知讲道之能也归于什么无有，很多东西都归于无有，因为那个时候就不需要了，因为我们跟神是什么面对面的嘛，就先知讲道之能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也归于什么无有，就都归于无有。原因是因为点着的明灯哦，它是一种叫做间接的光源，间接的能源，而真正的能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神是光，神是爱，一切都是从那里来的，从神来的。那当然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第五章这个地方，他说我们第九节，他说我们既领受人的什么见证，那有人就认为说他指的是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是 他可以被接受的意义存在，但是神的话很简单，他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叫做我们从人什么领受的，就我们从人领受的。那在使徒约翰那个时代，他不仅仅是从施洗约翰，他可能也从别的使徒嘛，也许他也从雅各啊，从保罗啊，从很多叫做名不见经传的那些接触到神的一些先知嘛，比如说雅加布那样的人去领受，其实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两个层次不一样，一个叫做从人来的什么见证。那我们所有的服事，我们所有的人的服事，基本上就像施洗约翰的服事啊。我们只是暂时点着的什么明灯。其实，当那真正的阳光来的时候，其实人就不需要。所以你知道，因着我们每个人的器皿不一样，我们去见证神的角度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人适合这个人讲到他听得懂，有些人他适合那个讲到他听得懂。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器皿都很特殊。我觉得你要去服事，是因为有人需要你这样子讲到，他才对他才有启发，这样理解吗？因为你们在教会久了，你大概都知道牧师的风格，大概也知道我会讲什么，大概都已经。那因为我们就是受限于我们的器皿嘛，受限我们器皿，所以我们的服事基本上都是施洗约翰的服事，那他所领受的职分。所以施洗约翰他是怎么形容自己？他说他自己叫做旷野的人声嘛，人的声音。他说他自己是旷野的人声，他说他是为主开路的，为主开路的。而每一个人，你自己需要到永恒的天父那里去得着生命，去认识永恒的神。所以就是希望你们说要知道这些，我们无论在查经聚会种种，这个都是领受从人来的什么信息，从人来的。所以在这个时代，像我们有 ChatGPT 的人，实在是会觉得太好用了。我觉得像刚来在跟素义还有桂丹讲，因为我们都觉得那个太好用的东西，特别是对我们这种做传道人的更是好用。原因是因为你读过很多书，老实说读过你就忘记了，可是当你去问他的时候，他帮你整理的呢非常的好。不是 ChatGPT， 就你装那个 APP 就会有。那像我们就觉得他太好用了，但是因为牧师太厉害，他常把他考倒，因为他问的东西他都不会答。那我们没有那么高端呐，我们觉得说对我们而言已经够用了，已经觉得他够好够厉害了。所以这个时代的这种人工智慧就是真的是让我们就是叹为观止啦。那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没有更新了，就可能被淘汰。其实现在因为 AI 的缘故，有一些工作真的是就是会不需要做的。那你知道我们人的生命更新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人是万物什么之灵嘛，人里边叫做有灵的什么活人，有灵的活魂。那开始的亚当是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魂嘛，而末后的亚当是成为叫我们活的什么灵嘛，对，叫我们活着的灵。所以人是能够与神来以马内利的啦，对，是可以得到神的启示的。人是可以从这个万有的根源跟神连接的。换句话说，你若与神连接，你就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启示嘛。那神给我们的启示，其实人工智慧或者是这种机器人是学不来的，因为他不能够与神连接，因为他没有办法与神连接。所以牧师也说，他去问那个 ChatGPT 说你有永生吗，他就说啊没有，他说没有。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从神那里领受到启示的话， 你面对一切你就会坦然无惧，因为你从神领受到的资讯，就像约翰福音16章13节，大家很熟了，就是只等真理的什么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什么明白一切的真理。其实这个明白就是进入，进入。所以你知道我们真理对我们是平面的，跟你进入，你知道那个是不一样的。我拿雪花的例子，就是当神圣灵跟他说你是神的儿女，你还有忧郁症，那个东西叫进入，这样你那个就是让他可以丢掉很多年的安眠药大量，那个叫做进入。所以进入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16章13节说，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什么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什么告诉我们，把将来的事情来告诉我们。所以圣经讲的这么清楚，叫做真理的什么圣灵来了。那他会让我们有什么呢？按着世人的说法，就是我们能够事先知道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也会去知道很多未来的事情。所以在启示录那个地方说，他要把将来快要必成的事情什么来告诉我们，向我们启示。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知道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那么相同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知道永恒存在的真理。所以灵接受知识的方式，就是灵接受知识的方式，不是按着现代的科技文明所建立的那种种的方式，而是超越过人在所谓的日光之下，在物理的原理之下所运用的原理。所以回到这个第九节那个地方说，我们从人领受的什么见证，从人领受的见证。所以我们从这 GPT 那也是从人领受的什么见证，因为它有很大的资料库嘛，那些都是人为他的，人给他的。那么如果是从神领受的呢，那就超越过这个知识建立的方式，超越过知识建立的方式。所以希望弟兄姐妹有一种自我期许，就是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寻找的就必什么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什么开门，祈求的就给什么你们。所以基督徒有一个成长的原理，就是主耶稣一开始对那两个跟随他的门徒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要什么，在约翰一书5章14节以下，我们待会会逐渐查到14节以下，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5章，约翰一书5章14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所以这里说，我们若是让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什么听我们。那现在就很麻烦了，就是到底他的旨意是什么？那我们如果求一些比较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或是在世界里头不能永存的东西，几乎我们求了然后得到了也是就是不能永存嘛，也是会被淘汰的东西。那几乎我们所求的得到了，那得到了也就是那样了，那我们到底要求什么？我们到底要求什么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到底我们该求什么？啊，求永生。希望姐说求智慧，明白神的旨意。要求什么？到底我应该求什么？应该求什么？还有别的答案吗？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有人说求永生，有人说求明白神的旨意，求智慧，求我们成为基督，求我们成为基督。还有吗？有四个答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所以就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那到底 我希望我们今天求的叫做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得到启示，好，希望我们得到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其实我觉得神的启示是在我们一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太重要。我觉得一个启示就让你的生命会从此不一样。但是我是觉得说，可能我们就得到启示就以此为主了，就没有再更多的去寻求从神来的什么启示。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下一个，就是我们要去求从神来的什么启示。原因是因为我们如果都听别人讲的话，那就这样嘛。但是如果你自己去求的，我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个东西是会非常非常的深刻的，在你生命当中是会非常深刻的。所以在自己寻求的过程当中，也许你不是那么快就可以寻求得到，但是因为你寻求过，你自己想过，你自己求了找了半天，那你还搞不清楚的时候，有人说一下你就通了。你就因为很多东西你辛苦过或是你求过你没有得着，可是当有人点一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什么。所以我们自己在寻求的过程当中会形成我们生命的见解嘛，会形成我们生命的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你寻求过，你苦苦寻求过得到的答案，跟你没有去想没有去寻求得到的答案，在你的生命当中所形成的东西是会很不一样的，所以非常的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头脑都没有去想过，那人家讲了你就照样做，下一次可能还是照样不会做，好，照样不会做。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第九节，第九节说我们既领受人的什么见证，神的见证更该什么领受了。这个该领受原文就是大，就是大，神的见证就更大了，这样理解吗？他说下面他说，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什么做的。那这里你会发现第九节有两个片语是重复的，是什么？一个是见证嘛，见证讲两字，还有一个片语是什么？领受，对不对？领受。所以第九节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什么领受了。所以见证重复了两次，领受。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对不起，我现在好像 我只记得经文，我不知道在哪里。那个经文是说的是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在哪里？我已经忘记了。哦，四章好像。
四章七节啊。
对，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所以 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切都是什么？领受的。而领受这个用词，对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有智慧的基督徒来讲，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所得的都是领受的，我们就不会骄傲，也不会自高自大。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领受，就知道我们是被爱的。知道可以领受，我们就知道要到哪里去领受我们所应当得到的权利，然后去领上帝，去领接受上帝的装备、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赏赐。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领受这两个字，当然很重要。但是神是先透过人给我们做见证嘛，然后使我们领受神的什么救恩。所以这是救恩的一个层次，这是救恩的一个层次。但第九节，回到约翰一书第九五章第九节，他说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怎么样领受了。所以更该领受，他的意思就是更大，对不对？人给我们做见证，我们领受了，那神给我们做的见证呢，那不是更大了吗？下面他讲那个原因是什么？因神的见证是什么？为他儿子做的，为他儿子做的。所以这里的该领受，原文是告诉我们说是大的，就更该领受，就是这是更大的。而这个大这个字哦，就是不仅是数字的大，就是这里是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的见证叫做大，神给我们见证叫做大。那对我们而言，我们就需要对自己哦有一个亲近神，然后希望能够去寻求神，愿意去得着神，这样。所以盼望我今天还是希望我们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渴慕，就是我要去得到从神那里而得的什么启示。所以盼望这样的意愿能够很深的被放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我们到底要不要神？如果要神的话，神是大的，这样明白吗？便当来了吗？来了噻，好。所以神是大的，那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常常说他至大至能，什么至可畏。那神的大，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能永远那个大是超过我们能够所理解的。也就是说，神的大帮助我们说，你无论多么的往前去发展，都还有更大。所以在这个观念底下，他说神的见证是更大的，或者说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大，这样理解吗？能够越来越大。因为人的见证是有限的，那神的见证是让我们可以无限成长的。然后第九节他说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怎么样做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上帝要在我们里边所做的事情，你能够看见的时候你就看见了，那看不见也不需要自怨自艾，也不要自怨自艾。那可能就是说这些见证是为了神的儿子做的，是为了神的儿子做的。所以我们里头如果有神儿子的呼召，有神儿子的生命，那我们自己就怎么就会产生一种很大的吸引嘛，就是神的见证就更大了，就更应该去什么领受了。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我们就会做一种叫做优先顺序的什么安排嘛。那更大，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见证就怎么样更该什么领受了。所以我想先停在这里，就是希望我们不是只是领受人的什么见证，而需要去领受什么神的见证。因为神的见证是更大的，而且他是为谁做的？好，最后问你们，神的儿子是谁？神的儿子是谁？都是啦， 他是为耶稣做的，但是你是不是神的儿子？